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是我们的天父，你爱我们，主，你要我们回到你的怀抱当中，主，回到你的家里面，成为你的爱子，愿你对我们说话。谢谢阿爸父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门徒生活的系列已经结束了，我们谈到很多很多在我们生活层面当中不同的需要应用的地方。我们谈到休息，谈到工作，谈到金钱，谈到政治，上主日我们谈到环保的这些议题。我们身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天父的爱子，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面对我们的生活。这个生活系列结束了，但是我们要开始另外一个系列，门徒的系列。我们在判断许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核心价值跟我们的价值观，帮助我们在判断许多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里面的那个核心价值如果是错的，我们就要落入那个恶者的计谋。撒旦恶者用这个世界，用错误的价值观在欺骗我们。所以如果我们领受接受这个错误的价值观，我们在面对许多事情的时候就会做错误的决定。我们无法合神的心意，那个信念，那个传统，那个过去左右我们，可能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认识主耶稣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时候，我们对很多事情就失去了判断力，或者是我们有错误的判断。因此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系列，就是说要塑造我们主耶稣基督门徒的里面那个核心价值。当我们那个脑中跟那个心中的那个核心价值真是回到神的真理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能够判别，我们做出选择，做出行动，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回应神，让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活出神儿女的职分，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的经文，很抱歉，今天的门徒呢，今天的经文呢，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也是我们很喜欢的经文，我个人也很喜欢这个经文，非常感动我们的心。这个经文呢，是浪子回头的经文。好，浪子回头，这个是我不晓得多少人知道哈，这林布兰所画的画叫《浪子回头》。好，那有很多人为这个经文出书，为这个画出书。我们看到这个浪子回头，在这个一个家里面，一个温暖可爱，充满爱的家里面，一个充满慈爱的父亲，但是却有两个孤儿，两个浪子，他们无法跟他的爸爸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爸爸从我们整个经文来看，他其实无可挑剔，他实在是象征天父上帝。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首先是小儿子拿了家产离家出走，后来是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换大儿子生气，他们都没有办法跟他的爸爸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大儿子生气，他看爸爸是一个服从命令的对象，小儿子看爸爸是一个索取拿到好处的对象。他们都没有跟他们的爸爸，一个慈爱的父亲，建立到一个最亲密的关系。一个爱的家里面却出现了两个浪子。等到这个小儿子离开家，身无分文，他必须跟猪抢食物吃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的处境有多么可怜。他必须回到家里面，然后回到那个慈爱的家里面，回到父亲的身边，拥抱那个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拥有那个儿子的一个身份。至于大儿子，我们读到经文后面，好像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留给我们一个思想，一个想象力的空间。大儿子后来发生什么事了，耶稣没有讲，可以给你我去想象。但是我们会看见这个圣经没有提到他最后是不是跟那个小儿子一样的领悟，要回来到家里面。虽然他人一直在家，可是他的心一直都没有在家里面。一个家里面，一个充满爱的家里面，一个慈爱的父亲家里面，却有两个浪子，一个是人在外面，一个是心在外面。有一次台北正道教会的那个廖文华牧师，他去台大分享，他在台北，他去台大分享，他就问那些台大的那个硕士生呢，博士生，台湾大学，最近虽然出了很多新闻，但是我们看到台湾大学是 全台湾的学问的首府，全台湾最聪明的头脑应该都在那里面的，他就问那些台大的那个硕博士生说，你觉得自己很自卑，你觉得自己没有用的请举手。你知道吗，他们廖文华牧师说，他们说他们每一个人都举起手来。在台大的硕博士班里面，那个全台湾的那个最好的头脑应该都聚在里面的人，他们每一个都举手说，我觉得我自己没有用，我自己很自卑。廖文华牧师有时候去到不同的地方都会再问一个问题，说你有没有觉得你小时候是被捡来的。你知道吗，在全个会场里面大概还有六七成都觉得说，我小时候都觉得我自己是捡来的，即便那个脸跟他爸爸一模一样样，他还是觉得说，我应该是孤儿，我应该是被我爸爸妈妈捡回来的。你知道吗，那个孤儿的心就在我们里面扎根。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要成为天父的爱子，我们要纠正，我们要悔改更正的那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孤儿的灵跟孤儿的心，我们都有那个孤儿的想法、孤儿的心，这个跟我们的原生家庭的背景有时候有关联，但不是常常都有关联。即便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来自于很好的家庭，甚至父母亲都是一个属神的人、属灵的人、敬虔的人，也是在服侍主，但是还是活在那个孤儿的灵的里面。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原生家庭并不是全然一定有直接的关系，或许都有关系，但是最大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整个圣经，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从亚当夏娃开始，亚当开始犯罪堕落，离开伊甸园，跟上帝的关系断绝的时候，我们就落入那个无父的光景里面。之前我们常常敏经传道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人称我们这个世代为一个无父的世代。其实这个无父的世代的光景从亚当夏娃就开始了。其实唯一没有那个孤儿的灵、没有孤儿的心，其实是亚当跟夏娃。他们从造上帝创造他们，就其实就被神的爱充满，可是他们还是愿意放弃这个儿子的名分，要离开上帝，离弃上帝。所以从那个亚当开始，我们就落入了一个无父的光景里面。所以在圣经里面，不管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父亲都有瑕疵的。所以常常我们说的那个无父的时代，常常是一个华人的咒诅，因为我们华人的父母亲其实不太会谈爱，也不太会说我爱你，没有身体的接触，没有肢体的接触。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每一个父亲他所能给我们的是他自己所拥有的，有时候他不能给我们的是他自己也都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的父母亲其实都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亲的父母亲其实也都不完全。你知道吗，当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看到一个Good TV 里面有一个共享观点，就是周训正牧师跟廖文华牧师他们来彼此对谈。这个共享观点大概每一集都30分钟，非常好的一个影片，我们都可以去收看。他们在讨论每一件事情，他们就讨论这个儿子的心。周训正牧师是台北灵粮堂的牧师，他的爸爸是周神柱牧师，我们大概都知道，他的哥哥是周训光牧师，约书亚乐团的团长。他们学生时代就被周神柱牧师送往国外去读书，他们学成归国之后，他们因为神的带领，他们就在台北灵粮堂侍奉。他们侍奉很有影响力，很多人得帮助，很多人夸赞他们。可是嘛，你知道吗，他们在刚回来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也有很多孤儿的心。即便他的爸爸是周神柱牧师，他的周牧师的师母也都很愿意的帮助跟扶持教会，他们是属神的人，可是他们训光牧师跟训正牧师他们里面还有很多的孤儿的心。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得不到周牧师的肯定，他们不会被周牧师称赞。即便很多弟兄姐妹、很多牧者去肯定，哇，训光牧师、训正牧师很棒啊，服事很有影响力什么的。他有一天哦，训正牧师就这样分享说，他有一天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哦，他就跟他的哥哥训光牧师两个人就冲进去周神柱牧师的办公室里面，他就跟周牧师说：“爸爸，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称赞过我们？”你知道吗？一个属神敬虔的家庭，训光训正就冲进去办公室里面问爸爸说：“为什么你从来都没有称赞过我们？”如果你是周神柱牧师，你怎么回答？ 你知道周牧师怎么回答吗？我的爸爸也没有称赞过我。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父亲所能够给予我们的是他能够接受的。这一个无父的世代跟光景常常影响着我们，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父亲，让我们不晓得怎么做母亲，甚至我们有时候不晓得怎么做儿女跟女儿。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孤儿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恢复天父的形象，我们要成为天父的爱子那么重要？这个有时候我们家庭健全，功能很健康，其实里面都还会有一些孤儿的那个感觉，里面其实是全人类都活在这个孤儿的心的感觉里面。你跟我都活在那里面，不管我们的原生家庭是幸福还是不幸福，是双亲健在还是单亲家庭，或者是隔代教养，我们都会拥有那个孤儿的心。如果我们继续拥抱那个孤儿的心，我们在哪里都没有家的感觉，我们得不到信任，我们也不想信任，我们无法去爱别人，我们无法去无条件的表达爱，除非是我们能够领受那种真实的爱。甚至对我们的家人也是，我们无法表达爱。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悔改信靠耶稣基督。虽然我们可以重生得救，我们可以到教会聚会，我们可以十一奉献，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服事，我们热切的读经，我们热切的敬拜跟祷告，但是做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不表示做这些事情那个安全感跟天父爱的会自动的自然的就生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不是连在一起的，得救不代表自然而然我们会拥有那个安全感。很多属神的人，他们在服事的时候，他们里面还是有很多孤儿的心，这是两件事情。就算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是很有可能带着那个孤儿的心继续在生活。即便我们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我们的心还是有可能是那一个孤儿的心。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出入的。耶稣说什么呢？约翰福音14:18，我们一同来读，请。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前几天对门徒们所说的话，他也会对我们众弟兄姐妹，对每一个他的儿女来说话。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好，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要帮助所有的人经历到天父的爱里面。当我们在天父的爱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孤儿，我们不用每天每夜活在那个像孤儿感觉到那个自卑控告低潮跟沮丧的里面。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爱里面，我们不一定要回到天家，我们安息主还回到天家那一天才可以回到家。我们现在就在那个回家的旅程，那个经历的里面，我们可以进到那个安息之地，我们可以进到那个避难所里面，因为天父说他必不撇下我们为孤儿。即便我们心里面从亚当夏娃开始，从我们出生到现在，我们就拥有那个孤儿的心，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里面。首先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来认识什么是孤儿的心，或者是孤儿的灵。你可以打开周报，你可以打开周报来看。我们要来认识孤儿的心灵，你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通常来讲，当我在看的时候，我自己都中枪好几个，都觉得啊，这都是我自己的状态。是不是我们自己的状态是如此呢？最近讲到都会介绍书，这个是儿子的超自然觉醒，杰克福斯特。那这个十二个阶段就是从这本书的第二章孤儿的心里面所截取出来的。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书，也不是太厚，也没有太贵，大家可以去新光爱买。给我们看到这个儿子的超自然觉醒，就是要告诉我们，或者是回应我们这个孤儿的心的这个议题。我们觉得这个书很好，其实我们也送了一些弟兄姐妹。它里面让我们来了解说，孤儿让人有无家可归的感觉，孤儿必须被爱来取代，唯一的方式就是认识那个慈爱的父亲。 我们要降服在那个爱里面。可是你知道，我们常常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跟我们的关系，我们那个榜样，经历过那个经验的时候，我们会受伤，因为没有人，没有父母亲是完美的。所以当我们跟我们父母亲互动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的生命会受到伤害。我们的父母亲没有错，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以前父母亲他也没有拥有过，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展现出那个完美的父母亲的形象，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伤害会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的发展。你可以，我们可以来看到，第一个是我们开始聚焦在父母权柄当中的错误。你知道，在家里面我们都会拿下我们那个在外面的那些面具，我们在家里面是很舒适的相处，所以父母亲有时候自己的一些的行为，或者是一些的遗憾，或者是错误，其实儿女们都看得清楚，都看得见。他们会看到，他们会其实会开始聚焦于父母权柄当中的错误。其实我们的父母亲都对我们很好，有很多对我们爱的行为，跟对我们很多很多的爱，那其实是占了我们生命当中大部分。可是孤儿的心会开始会让我们聚焦在那个，我的爸爸答应我这一次要带我出去玩，可是他没有带我出去玩。我的爸爸在我想要跟他拥抱的时候，他把我推开。这样的童年经验会开始让我们开始聚焦于那一些父母的错误。当我们开始聚焦的时候呢，我们就用第二，就进到第二个阶段，用失望、沮丧、悲痛跟拒绝来接受父母亲的错误。当我越来越聚焦，我的爸爸妈妈犯错，我的爸爸妈妈又犯错，我的心就是失望、沮丧、悲痛、拒绝他们。我开始用负面的想法来接受我父母亲的错误，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会对我们的父母亲失去基本的信任。我们会把我们那个里面某一个部分给隔离起来，为什么？避免再受到伤害。好像什么呢？好像如果我大家坐在可能坐在这两排，然后我经过的时候呢，可能你为了要坐舒服一点，你把脚伸出来一点点。那我经过的时候呢，我不小心踩到你的脚，我跟你说抱歉，对不起，我踩到你的脚。你说没有关系，可是然后呢就没关系。可是下次等我再经过的时候，你看到我走过来，你会怎么样？会把脚缩进来，对不对？不代表你从此不信任我，可是你知道你会把某一个基本的信任给收起来，希望下一次不要再受到伤害。好，不是说你完全就 完全不信任我，而是你知道你为了避免自己不要再受到伤害，你的脚会收起来，我们基本的信任会收起来，因为我们会害怕再受到相同的伤害。这个基本的信任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对别人敞开我们的心房。常常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心房给关起来，不愿意再对别人敞开我们的心房。因为最就连我们最亲近的父母亲都如此伤害我，我怎么能够再信任别人呢？我的心房就关起来。接下来我们怎么样？第四个阶段是我们会开始害怕领受这个他是父母亲或者是权柄人物的爱、安慰跟劝诫。当爸爸妈妈要对我们好的时候，当我他安慰我们、劝诫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拒绝，说你已经这样伤害我，你怎么可能再爱我？你都这样伤害我，你怎么可能会给我正确对我好的建议呢？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不管他说什么，他怎么爱我，我都拒绝。当我们这样开始拒绝的时候，我们心就开始封闭起来，我们心会退缩，我们会封闭，把跟自己跟外界的事物隔离，开始隔离，然后只接受那个肤浅跟不健康的情感。亲密的关系从此之后就消失。接下来我们会产生出独立自主的态度。有独立自主态度很好啊，我的孩子独立自主很好，是在很多领域独立自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在家庭跟我们与人的关系里面，你开始独立自主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开始跟别人的关系断绝，我一个人活着好好的，我的事情我可以自己做， 我可以自己上学，我可以自己赚钱，我可以自己过得好好的，我不需要再跟我的父母亲有连结，我不需要再跟我的权柄做连结，我自己可以好好的，开始有那个独立自主的态度。然后接下来什么呢？我们会开始掌控人际关系，掌控人际关系。然后呢，我们会对关系会有烦躁不安或漠不关心，然后或者是跟别人的人际关系很肤浅，怎么谈都是谈天气、新闻、政治、运动，那些不会碰到我内心的问题的那一些话题，我可以侃侃而谈，但是呢，完全无关痛痒。我开始掌控我的人际关系，因为怎么样？我害怕信任，我害怕被拒绝，我害怕那个亲密关系，我们害怕那个关系在贴近，因为我连我的父亲母亲都伤害我，你一定也会伤害我，所以我害怕你伤害我，所以我开始拒绝，我开始不信任，我开始害怕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呢，会变得很肤浅很表面，我们只谈那个事情，相敬如宾，平安你好，再见，哦，今天天气很好，哦，这个台大选校长的事情怎么会这样？我们就谈论跟我生命完全无关的事情，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变得肤浅、不健康，而且相敬如宾，因为我们害怕。然后呢，我们在做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很害怕别人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叫做拒绝。我为了不要让你拒绝我，我先拒绝你。我们跟人的关系变得肤浅，然后开始我们发展一些不属神的信念。我们认为没有人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有很多需要，但是我发现我们没有人能够满足。我们害怕信任别人，所以我们就发展出很多不是上帝的那些核心价值跟想法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开始做什么呢？我们开始有那些属灵孤儿一样的生活，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那个安全的地方，我们感受不到爱，感受不到别人对我们的珍惜跟肯定，别人对我说我们是漂亮的，说我们是有能力的，赞美我们，我们都会开始拒绝。这不是谦卑哦，这是拒绝。我觉得你说的话是客套话，你只是要跟我拉关系，你说那些客套的话。我没有觉得有安全的地方，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称之为家。如果我要达到什么，我要得着什么，我就必须不断的抢，我必须靠着我自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抢夺，跟别人竞争，跟别人抢夺，我必须自己的奋斗。这边没有让我成为家的地方，所以我开始从各样错误的地方来找爱，因为我从正确的地方我找不到爱，我从别的地方开始找爱。我们开始追寻那个错误的情感，我们从什么地方？我们可能从情欲、从金钱、从地位、从表现。我认为我必须做得好，别人才会喜欢我，我必须考到100分，我的爸爸妈妈才会看我，我必须努力工作，我必须有一定稳定的收入，我必须有好的表现。我用金钱来满足我自己，我用情欲来满足我自己，我的男女朋友、女朋友一个换过一个，我从交友软体不断的认识，不断的一夜情，不断的上床，不断的做这些荒诞的性行为。我从各样的方式，我可能暴饮暴食，我可能酗酒，我可能有药物上瘾的问题，各样的方式逃避现实，看起来好像如果不是那些坏习惯，我们努力奋斗工作看起来好像很励志，但其实是我们一种孤儿的心，一种彰显的方式。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当我们有这样的错误的一个想法跟错误的阶段的发展的当中，我们就开始孤立自己，我们不愿意培养那个健康的人际关系。然后呢，我们就陷入不断的抓，可是各种事物都没能满足我，可是我又不断的抓，我不晓得要从哪边领受到那个真正的爱，我也没有办法接受爱，别人对我的劝诫我也置若罔闻，我当耳边风这样听，因为你的劝诫你又不是真的爱我， 你的劝诫只不过是要抵抗我，要污蔑我。我们有很多的孤儿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孤儿的心、孤儿的灵常常会有几个特征，就是他是很独立，他怀有敌意，很喜欢跟别人争辩，你只要说他错他就跟你争辩，没有家庭的感觉，没有归属感。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是孤单的，没有人会喜欢我，你们都是骗我的，我是被拒绝，没有人真的爱我，没有人真的关心我，我只能靠我自己，没有人真的帮得了我，这种感受会出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种感受吗？我们会有被离弃的感觉，我们会有被拒绝的感觉，即便他可能没有拒绝你，可是你开始就有种被拒绝的感觉，你很孤单，没有希望，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你很忧伤，你没有安全感，你很敏感，很多人的言辞行为，你很害怕，然后里面有很贫穷的心态，觉得钱财永远都不够。我们有这种贫穷的这种感觉，这个都是源自于孤儿的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分享这些事情不是要宣判你的死亡或者是和你的罪行，我不是要宣判这些事情，因为当我看的时候，我常常也有很多我这种感受，我就发觉我自己也有很多孤儿的心跟孤儿的灵。我们要认识这些状况，从医生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有病逝感啊。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自己流鼻水，我们咳嗽，我们筋骨酸痛，我们知道哎，我生病了，我必须看医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这些的十二个阶段的发展跟这些的状况告诉我们，我们有孤儿的心灵，我们需要看医生，我们需要看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医生，我们需要回到天父的爱里面，我们要有那个病逝感，我们要知道我们天父阿爸的爱，我们了解他，然后我们要走了一个回家的旅程，正如那个浪子一样，我们要回到那个天父的家里面，我们好像那个浪子一样在一个回家的旅程，我们要发觉哎呀，我怎么在猪坑里面，我怎么跟猪抢食，我怎么在沦落到这种状况里面，我们要发觉到我们真是有状况，我们真是有问题，我们真是有病，我们才能开始走在一个回家的旅程里面。我们要成为天父的爱子，要调整我们的心态，你知道吗？我都跟那个浪子回头那个浪子一样，当我们想要回到天父家里面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个心说、哦、我回到天父的家里面，我成为仆人就好，我不配得罪 我不配当我儿子、我父亲的儿子，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我父亲，我不配当我父亲的儿子，我不配当那个天父阿爸的儿子，所以我回去当个仆人，我用我的表现赢得他的爱。我们都跟这个小孩子一样，但是爸爸怎么做呢？当我们回到家里面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到家，到一半旅程的时候，当我们想要跟天父上帝说，跟这个爸爸说，天父说，我主啊，我不配当你的儿子，让我当你的仆人的时候，天父阿爸还没有跟我们讲完，就怎么样，把好的给我们，戒指、项链、衣服全换上，连连亲我们的嘴，甚至不顾我们可能身上还有点沾有一点猪屎在我们身上啊，那些肮脏污秽还在我们身上，爸爸就连连亲嘴，换上那个项链、戒指、上好的衣服，迎接我们回到天父的家里面。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来认识，我们要承接这个儿女的名分，我们要成为天父的爱子，成为天父的爱子。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七节说，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到你们心里，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嗣。我们要成为天父的爱子，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承受这个儿女的名分，承受这个儿女的名分。 我们要相信耶稣，而且要悔改，认罪悔改，归向神，承受这个儿女的名分，不只是头脑理性的知道，也要接受，用信心接受这一个事实，用信心活出这个事实。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你知道，你理性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还是表现出我们是仆人的样子。我们的心中想要找到那个安全感，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被爱的，我们是被接纳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是被上帝所创造的，是被上帝所带回来的。我们要知道我们不需要用任何行动来证明，不需要努力达到那个好基督徒的行为，而是我们已经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是按着我们的本相被上帝所爱的，我们是美丽的，我们是独特的，我们是宝贵的，因为我们是被上帝所创造的，我被他赎回来，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渴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知道，而且我们真的要相信这件事情，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天父的儿女。有一个农夫有一天回家，他在路上捡到一颗蛋，他不晓得那颗蛋会孵出些什么东西，他回到他的家里面，放在那个他们农场那个鸡窝里面，他就让那个蛋去孵化。没多久，有一只小小只的老鹰从那个蛋里面跑出来了，原来那个是一只老鹰，可是它被母鸡所孵化出来，它就入境随俗的跟其他的小鸡混在一起。你知道老鹰是比那个鸡还大的哦，慢慢慢慢有一天一天长大的时候，小鹰就长得比那个鸡还大，可是呢它就跟那个鸡一样咕咕咕咕咕叫，然后呢它一样挖土找虫子吃，它跟那些鸡一样在地面上走，从来不飞翔，它跟那些鸡一样，一样会鼓动翅膀，可是呢它不会学飞，跟别的鸡一模一样。之后那个鹰长得很大，那个翅膀展开有6英尺那么宽，可是它跟其他的鸡一模一样，在地上走来走去，掘开土地去找那些虫子来吃。除了做一只鸡之外，它对别的事情都一无所知。他有一次在那个鸡舍里面在走的时候，他抬头看上面有一只老鹰飞过去，说哇，多么神奇的鸟，如果我跟他一样也可以当一只老鹰在天空中飞，多好啊。他的兄弟姐妹就说，你别梦想了，你只不过是一只鸡，你永远都没有办法飞在天空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是鸡还是老鹰？他是老鹰啊，可是他的思想里面完全就是鸡的思想，他灌输自己，他说服自己，别人也这么告诉他，我只不过是一只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孤儿，我们的家庭，我们这个家庭的背景，原生家庭，或者是很多的事情都不断的灌输我们，我们是孤儿。但你不是孤儿，天父没有把我们撇下为孤儿，我们是有父母的，我们是有天父阿爸的，我们是有神在爱我们的，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要拒绝这个思想，我不是孤儿。请你跟我说，我不是孤儿。你知道吗？承接儿女的那个名分的那个决定，我们要相信他。你要如何知道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儿子女儿？你怎么知道？好，或许验 DNA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但是你要怎么知道？最简单最快的方式是你看他怎么对你，从爸爸妈妈对我的爱，我就能够知道我是他的儿女，天父上帝也爱我们。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也可以相信，我就是我爸爸妈妈的儿女，是吗？从他们对我的爱，我就能够知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去相信神，我们是神是我们的天父，相信，然后去认识他的爱。接下来我们要去认识他的爱的时候，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引导，接受圣灵的引导。我们刚刚在看到这个，我们要如何认识天父上帝的爱呢？我们要认识这个圣灵的引导， 因为凡被上帝的灵所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上帝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这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了。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找到那个做儿子的核心是什么？要被神的灵来引导，进入到儿子的名分里面的核心是什么？要被神的灵来引导，圣灵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进到那个跟天父上帝更亲密的关系。你说传道，你讲的好虚无缥缈哦，什么叫被神的灵引导？我要打坐吗？或者是我要冥想吗？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基本的，就是读神的话、祷告、敬拜、聚会、聆听神的声音，透过不同的方式，我们可以被圣灵来引导，我们就要进到跟天父更深的、更多的爱的关系里面。说传道，我一样祷告啊，一样读经啊，可是我感受不到天父的爱啊。这边不是我说几个原则就能够达成，说你跟天父，你要被神的灵来引导，你就跟神更多亲密的关系。这不是做几件事情就能够办到这件事情，跟天父爱的关系并不是如此。但是跟天父爱的关系，被圣灵引导，绝对不是一个神秘的事情，也不是一个难以达成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天父阿爸，他渴望与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关系，他愿意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不会设下一个难关，或者是设下一个很困难的密码，预备一个很不可能的任务让我们来解这个任务，然后我们花尽力气才能够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不是如此，这是当我们愿意亲近他的时候，神就愿意，神早就打开双手在等我们。你知道吗？渴慕是一个极大的关键，渴慕是一个极大的关键。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爱的人吗？当我们渴望跟我们爱的人做关系的连结的时候，你会想尽办法的。这边有年轻人，你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你远距离恋爱，你有时间一定会跑上去，或者是跑去跟他一起生活，或者是跑去跟他一起在一起嘛，一起约会啊。这边当爷爷奶奶的，孙子孙女在远，在台北，在美国，你想念的时候，一张机票你就飞过去了。你渴望跟你的孙子孙女建立关系，你渴望跟你的男女朋友建立关系，你渴望跟你的老公跟你的太太建立关系，你渴望跟你的父母亲建立关系，你渴望跟你的儿女建立关系，我们就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做任何的方式跟他在一起，用尽任何我们想得到的方式在一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渴望跟天父建立关系吗？你有无所不用其极的要跟天父建立关系吗？如果在你的家人、你的儿子、孙女、你的孙子、你的儿女、你的家人，你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用尽力量要跟他建立关系，那你爱的跟爱你的阿爸天父，你要如何呢？读经、祷告、聚会、敬拜，这些都是各种不同的方式，我们一定还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建立跟天父阿爸的关系。我邀请你，我们要被神的灵来引导，当我们去来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要一个渴慕，渴慕是关键。当你渴慕的时候，圣灵会来引导你，凡叩门的就必开门。第三个，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要领受天父的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七到八节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做你们啊，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的。你知道吗？这个看到了，我们要被管教的，管教很不容易的。我们当中有很多爸爸妈妈，有很多爷爷奶奶，我们一定都管教过我们的孩子。上帝待我们如同待儿子一样，他会管教我们的。管教是在那个父亲、父母跟儿女里面必定会存在的。天父的管教 正好证明了我们就是他的儿女。这边的背景是说，私生子父亲是不会管他的，是放任他自由发展的。我真正的儿子，我名下有名分的儿子，我才要训练他成为继承我产业的那一个儿子。私生子我是放任他在外面跑来跑去，野孩子的，因为他不是继承我名分产业的孩子。我训练我名下的儿子要成为那个真正产业的继承人。天父管教我们，因为他视我们为真正的儿女。哪一个父母亲更爱自己的孩子呢？是任凭他做错事情，还是看见他做错事情管教他、训练他、纠正呢？哪一个是爱他的父亲呢？我想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有错的时候，我们要去纠正管教，我们的管教反映出我们爱他。天父爱我们就会管教我们，我们要领受天父的管教。你知道吗？无法领受管教正是孤儿的心的一个征兆。孤儿的心让我们无法听别人的劝诫跟指正，而儿女的心让我们愿意听别人的管教。这个管教看起来好像不舒服，但儿子女儿都知道我的爸爸妈妈为我好，他们愿意顺服。你知道，这个就是上帝在管教我们，他成为我们天父最好的一个证明，就是他愿意管教我们。当我们今天来到这边，我们要成为天父的爱子。或许我们过去都有孤儿的心，但是上帝要把我们带回到家里面。有一个小朋友，他住在纽约的布鲁克林。他还小的时候，他妈妈就带他到一个十字路口里面。十字路口那边，妈妈跟他讲说：“我等一下下就回来，你在这个路口等我一下。”结果什么呢？结果是这个孩子等了三天三夜，妈妈从来没有再回来过。这个孩子被遗弃了，他就在那个十字路口三天三夜。三天之后，有一个基督徒，他本来要带他的太太去看医生，因为他太太得了血癌，得了血癌。正往医院的路上，他看到有一个很可怜、憔悴而且很惧怕的一个小男孩在这个十字路口那边，他就带他停下来照顾他，把他接到家里面，然后呢带他到教会里面付钱，让他去参加教会的营会，让他在教会里面成长被培养。这个小男孩他的名字叫比尔·威尔森，就是照片当这个牧师，他是全球最大主日学的大都会国际事工的创办人比尔·威尔森牧师。他在纽约照顾了2万多个孤儿，在全世界照顾了10万个儿童。孤儿的生命并不是终结在孤儿院里面，不是死在仇恨那个不饶恕苦读的里面，或是一定要染上恶习，不是。一个孤儿可以去祝福许多的孤儿，这就是天父爱的伟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里面有那个孤儿的心，但是我们要拥抱天父上帝的爱，我们要跟那个浪子一样醒觉，我真的是有孤儿的心，我必须回家，回到家里面，我们要承认接受我们有那个儿子的名分，然后顺服圣灵的引导，然后接受天父的管教，让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可能都像那个浪子一样，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认识那个孤儿的心灵，然后知道有病逝感，然后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然后承受那个儿女的名分，接受圣灵的引导，然后领受天父的管教。愿我们都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能够被你得着。主啊，我们或许我们过去活在那个无父的世代，我们的心是孤儿，但是主啊，你却要帮助我们回到你的爱里面。谢谢阿爸父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以诗歌来回应他，天父必看顾你。
人造何时歌谣 心寒，天父必看顾你，必将你长能的恩赐下，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特别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特别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
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日的主餐的礼拜，因着天父的看顾，时时看顾，处处看顾，所以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了要救赎我们从罪恶当中离开，回到天父的怀抱，离开那个孤儿的心、孤儿的世代、孤儿的环境、孤儿的心灵，进到那天父爱子的国度里面，成为天父的爱子。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救赎大功。我们在这里一同同心的来向神来祷告，我们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救赎大功，我们也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可以守节心清的来到他的面前。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是求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主啊，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行为，洁净我们手所做的，都回到你的面前。阿爸父啊，我们向你仰望和祷告，天父你自己成为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谢谢阿爸父神，主啊，洁净我们。乐意施恩赦免我们的神，我们向你祷告。谢谢主，你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全都洗清洁，让我们过半得以赦免，进到那爱子的国度。谢谢主，当我们在这里主一同纪念主你的救赎大功，主啊，将这事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时时纪念，时时感恩，时时称颂。谢谢阿爸父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打破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话，要我们来纪念他。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我们一同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是撒种的有种，是要吃的有粮。我的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这是耶稣的宝血所立的新约，我们一同纪念他所做的。会众曾一同站立，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谢谢阿爸父神所成就的救赎大功，好让我们得以归回，成为天父的爱子。主，让我们除去孤儿的心灵，主啊，成为天父的爱子，走这个回家的旅程。谢谢阿爸父神，愿我主耶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引导与保守，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让我们彼此祝福祷告，愿神赐福您和您的一家。